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中，上海市访民刘新娟女士因为上访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那么在这一集中呢，又有两位上访者向我们讲述同样的遭遇，从而证明了因为上访而被关进精神病院进行折磨在中国是一个事实，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林秀清女士是一位江苏无锡市上访人士，据她自己介绍，他们家的房屋被拆迁，而应该补偿给他们家的住房面积被贪官霸占。她家还有一个持有残废证的姐姐。那么多年的申诉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怜悯，她本人还因为上访而被关到了精神病院。下面我们听一听她的陈述。林女士你好，你能不能具体的谈一下啊，你家的房屋被拆迁以后您拿到了多少补偿费？
他现在买造好的房子买一个平方要10000块左右，我们40几个平方真的拿到1065块一个一毛全部了。
啊，请问林女士啊，你有个姐姐是残废是吗？
我姐姐是自残，她有一个自残的证，就是我们那个无锡发的那个自残的残废二级证。
你的姐姐是因为什么残废的呢？
她是从小就是小时候床上睡下来，脑子睡坏的，脑子缺氧。
那么也就是说，即使家里有残废人，政府也不给你们任何相应的照顾，照样把你们赶出了家门。
对对对。他一个看见他就可以欺负他了，但他呢就骗我们，他说你去领房子，先拆后去领，后来拆掉了，我们去领了，他就不承认了，拆掉了，他说你去找个鬼，他就是这样。
那么
我们呢就是上当受骗了。
也就是说你们的房子被拆掉了，那么拆掉以后，政府给了你1000多块钱，那么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是个残疾的姐姐投靠弟弟，弟弟的就是26个平房，一家三口和我姐姐还有她的儿子住在一起。后来那里又拆迁了，那里又拆迁了，又是市政，又是那个拆迁办，他也不改，也不改。后来我和他评理，你到哪里去评理？后来呢，他呢上面呢，我的房子平时呢拆，我姓林，他拆掉我们林家的房子，但是呢他又承认的给别人拿掉了，给贪官去领走了，面积给贪官拿走了，那个房子给贪官拿走。
你说呢？你们应该得到的补偿呢？也就是给你们的住房面积被贪官拿走。
贪官暗地里已经送人了，就是拆迁办送给上级数位干部，可能就是呢不让我告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到哪里去告？他们不是干部要查的吗？查陈根的吗？查陈根这个房子拆掉了，这个面积给谁拿去了？不是要查的吗？查他就是害怕这一点，所以呢尽量呢镇压我，把我关起来，想办法封蒙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讲真话。
好的啊，林女士，您能不能谈谈啊你整个上访的过程？
我上访，正常上访每个环节它的机构是很多很多的嘛，这个地方上也有新房，省里面也有新房，中央也有新房，我每几十个关键我都跑过来，正常跑过来，没有人理睬我。后来呢，我没有办法，我到国家新房办，他每次要抓我，遣送我回来。后来我在家里，他我一经常去告嘛，到北京告嘛，我在家里，他就请5个男的冲到我家，把我绑架，5个男的。我说你有没有逮捕证？他也没有。我说我家里炉子上开在那里烧，把我那个煤气炉灌掉才跟你们走，也不让你灌。后来我没办法，他把我5个人把我绑架，我一面叫我说赶快帮帮我的忙，把我的炉子灌掉。后来邻居把我的炉子灌掉，把我的门灌掉，我门也不让我灌，就是5个人强行把我的手脚绑了就走了。走了后来 后来绑到精神病医院，后来他说他强行说我有精神病，强行说我就是个到北京去上访一次到浪市啊，就是关我好多次。
等一下，对不起，打断一下，打断一下，李女士啊，把你关到精神病院里边，他有没有给你做啊所谓的精神病的治疗？有没有？
进去我哭了，我说我要出去，你没有权利管我。他强行给我打针，我昏，那个针打上去，我昏三天三夜，强肾难过。
能不能详细的谈一下，他们打的什么针啊？怎么样的难过？
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针，我不知道，就是强肾扣心挖肠的难过，强肾就是发热，不是什么针。我难过，后来我昏三天三夜，我家里全部不知道。后来他一个那个，我上访办一次，上访办一次。后来他准备关我终身，关我终身，叫我丈夫签字。他说你签个字，你老婆给我们全权来管，就是一个检定，要叫我丈夫签了字，关我终身，由他们治疗。就是我和我关在一起的吴荣武和那个武命。他也是关两年半，关五年，近期大量吃药。我为什么没有吃药？我丈夫是医院的医生，当兵回来，军医分在那个第三人民医院药房。后来他和那个卫生局长呢，求他说我老婆关在精神病医院。那个局长呢是在第三人民医院呢做过院长。就做过院长呢，他了解我，为什么了解我呢？我休养两个孤儿，电台都放过我，我休养两个女儿，吸引我个养到现在，他知道我的为人，群众都知道我的为人，院长也知道，所以院长呢就是发话了，就到精神病院，他说你管到什么时候我不管，就是药不能给他吃，等到他了发话的时候，我已经一针打下去了。一针打下去，强身难过，扣心挖身长，身上好像全部发热。
嗯，那么这个院长告诉他们不要给吃药，是不是？那么这个院长为什么要说不让吃药？
因为我们无锡的精神病医院一批一批全部和公安人员联盟的，上访的呢就是关在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他知道连忙的，所以呢他说你关到什么时候这个女同志，但是要不要给她吃，因为她比较同情我，我休养两个孤儿，报道连锁报道我个报纸上电台里都报道的。
嗯，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等一下林女士啊打断一下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她为什么说不要给你吃药，这个药会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一个精神药啊，就是你药吃下去，就是这个动荡细胞都不知道，搞乱你的神经，就叫你今后上访不会上访。我们上访的人关在里边，有的人已经吃了傻了，治疗五年两年半已经傻了，回来疯疯癫癫的。
也就是说啊，这种药是一种破坏神经的药物。能把一个正常的人吃成一个不正常的神经病人，是这样吗？
哎，对对对。
那像你们这样的上访的啊，被送到精神病院，这样的情况多吗？
多。以前一批批关的我不知道了，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几个人，他们知道。
那么你刚才谈到呢，你曾经收留过两个孤儿，能不能谈谈当时你怎么收留这样孤儿？
两个孤儿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夫妻两个呢，男的有毛病呢不会生。后来呢，我看到这个孤儿呢是老师全局学生，16岁的学生生的，还有一个呢，16岁的小学中学生和中学男生生的，两个。后来呢，他们在那里叫他做童工，我在旁边听到。 所以叫他每天买菜做童工。后来我看他很可怜，大概五六岁，我说哎呀，我说这个还没有上学年龄，叫他起来卖菜做童工怎么行呢？我说算了，给我吧。后来我丈夫呢，这个小孩不要，因为呢他身上有毛病。我家丈夫呢和我吵打，对我这个小孩不要。我说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话，这个小孩很可怜，你就听我一次话，修理他吧。这两个都跪在地上，抱住我，求我妈妈，你不要把我们扔了，我们吃了好多苦。后来我看他们抱了我哭，跪在地上磕头求。后来我说两个都秀下来吧。后来我吃了苦，两个都秀下来的，秀下来。我丈夫和我走，我尽量自己省吃俭用，帮他们过那个学费。
听了您的故事呢，看得出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心人，所以呢，卫生局长也非常同情你，帮助你，不让他们给你吃药，是这样的。
哎，对，他现在主要是什么？人家和我玩了，找我邻居，都显惨我有精神病，叫他们不要和我说话。我现在到处显惨我有精神病，叫你无法生存过下去，精神崩溃，叫你。
嗯，
他被逼在这里。
那他们说你有神经病，他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有神经病？
我不知道。他呢现在呢他们呢，我们无锡有一大批阴的，就是呢要把你关在监牢里边，也是这份鉴定，要把你关在精神病，也是这份鉴定。我这份鉴定呢今天还带来，等一会给你看。他呢千篇一律，里边填填名字，千篇一律，一本印好的，他里边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一点我丈夫没有签字，后来没有办法，天天到我丈夫医院里面去造反，逼死我丈夫要阻止我上访。后来没有办法，我们离婚了，我现在家破人亡，离婚了。
哦，现在你们两个离婚了。
他离婚了，已经。他上面判决书上写的，说我上访导致感情破裂。我关在里边，我丈夫外边找了一个女人，我关在里边，我没有管他，他压力给他，还有好多处到他单位里面去叫他下岗，逼他，给他施加压力。后来他没有办法，我关在里边，我没人管，他找了一个女人。后来他判决书上法院里面写我有意上访导致感情破裂。分的东西还是我丈夫三分之二，我三分之一。
嗯，
但是呢我感觉丈夫呢给我没有签字，如果我丈夫签字我就要关终身。我现在没法和你们说话了，我关在精神病院大量吃药，我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丈夫没有签字，公安局和刑犯局叫他签，在那个他的假的鉴定上签一个字，准备关在我苏州关终身精神病院。
您能不能在镜头前面呢展示一下对您这个所谓的证明好吗？好，谢谢啊，谢谢啊。
一份给你里边签名字，这后边是那个精神病院院长人大代表，这是人大代表，这精神病院长鬼子雄，这个人是鬼子雄，他签字就我们吃药。签字就把我们办终身，都是他签字。
好的，谢谢你。
这次呢，就是他
看到了，谢谢。
哎，
谢谢。
如果证就如果证。
嗯，好，林女士、啊。
那他说我精神病，那我有两张驾驶证，我那个在外贸工作的，外贸工作，我就是开杭州调剂的，一直是开这个车。他说我有精神病。那两张驾驶证，我有两张驾驶证，工作经常是做这个。
谢谢你啊，看到了，谢谢啊。就是说你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如果有神经病的话，这个工作是做不了，是不是？
哎，这是特种工种。
嗯，特殊工作。
没有办法，他讲你什么就什么，哎，就是什么。我现在家破人亡。
好的啊，李女士，最后你还有什么心里话想对观众朋友们说呢？
他抓我去的时候给我打针，裤子都不光，五个男的把我裤子不光光屁股，四条绳子绑在那个进城一样的床，那个两个脚绑起来，两个手绑起来，十四架绑起来，和十四架一模一样绑起来。我要小便大便也不让我小，他说你睡，你小在床上。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和我进城的一样，最严重的，刚刚这个关在里边，大概有100个进城兵一样，最严重的一个科室和我关在一起，天天还要受那个进城兵一样发兵的人要打我骂我，我和他提出来放我走，就是不放你走，北京开会我们就要关起来了。北京开会我们就要倒霉了，上个人都要倒霉，一开会就把我们提早半个月到一个月就关起来，关到开后会半个月一个月才放出来，就是这样，每次开会我们就要关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就大批把我们逮进去。
所谓北京开会是不是所谓的什么人大会啊什么的？
哎，人大会每年是这样，每年开会就要大批把我们带进去。
好的，除了林秀清女士以外呢，无锡的另一位访民朱世清先生也多次被信访局送到精神病院。
因为我也上访，就是要关到精神病院去。1997年关了我116天，2001年关了44天。2002年关了29天，2003年关了大约44周，总共加起来是210天。我们到北京去的人，一个就是关精神病院，没有精神病院就关拘留所去啊。这是无锡市的关行政，行政那个不作为，我说乱作为的这个手段。
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2007年10月25日报道，无锡市政府有上级要收治一批精神病上访者这样的上访保健，可以随时把访民关押在精神病院。那么这个文件中是这样强调的啊，说访民华明、林秀清、朱世清等等啊，患有精神病，并多次去北京、去南京等上级机关上访，给无锡市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无锡市政府特批18万元给第7人民医院来整治上访群众。无锡市的维权人士张建平先生和这几位因为上访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访民有过交往，他对这种因为上访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上访人员被关精神病院，我跟这几位都见过面，都跟他们交谈过。他有两个特点，一个这些像朱自清啊、林秀清啊、华仲安啊这些所谓的精神病人，他也不存在有精神病人的症状，也没有精神病人的危害，也根本不存在那个临床医学上的精神那个疾患，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些被强制关入精神病医院的人啊，他都是由无锡市信访局送到精神病院的。那么在法律程序上呢，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需要治疗呢，他应当由他的监护人或者他的亲属陪同他到医院。那么在精神病医院临时发作或者是他危害到社会了又没有监护人的时候呢，那么当时的负责治安的公安也有责权可以将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唯独没有依据，法律上的依据说信访局的人可以有责权将他们送到精神病院。那么事实上呢，无论从精神病院的病历还是信访局的材料上，它都显示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也就是临床医学上的精神病，而是因为他们上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要把他们关到精神病院。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那么 这些精神病这些人这些上访人员关到精神病院，就把他放到真的精神病的人当中去，让真的那些有那种理倾向的暴力行为的那些真的精神病来打他们。那些信访人员啊医院的人他就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上的责任，那么给他们吃药，给他们打针，甚至给他们电休克，就对他们这精神啊肉体啊这种践踏人权这种折磨，完全是一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而且可耻无耻到什么程度。而且这帮流氓，这帮信访局的流氓还说这是为落实中共中央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个话不是我杜撰的啊，这我们中央电视台在五月份有一个安徽安庆的第六人民医院，也是把上访人抓到精神病院的，是有这样一个事实，他就这样说，我们是在落实中共中央以人为本精神。那么我们再来看信访，它是共产党设立的一个制度，老百姓权益受到损害之后，这个制度，这个、共产党设立的制度应该是相信共产党。那么信访局的人，信访部门的人把上访人员强制的送到精神病院去折磨去参禅，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这个行为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谁要在现在这个制度下，谁要去相信共产党，那你就是个精神病了。这正常人才不相信这些共产党设立的什么法律啊制度啊，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法律，为什么得不到解决？一年几百万人的进京上访的，而且你看他要么把上访的人当作精神病关，要么是劳教，要么就是拘留，都是采用这样的是不人道的践踏人权的方法。如果你打开那个我们的百度搜索，打入上访精神病人，你看到很多，他绝对不是一个个案，他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他因为涉及到的是什么？涉及到他这个利益集团的，他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他不可能为你老百姓来什么权为民所谋啊，而利为民所谋啊，权为民所用啊，情为民所系啊，那他就是做不到，他所以才做这些舆论上的那些一些欺骗民众的东西。我就是对这个现在中国上访制度过程当中把人劳教拘留关精神病院，他这个结果他就是一个共党专制这个制度，他的必然的是一个必然结果。我想就是马上要开奥运，那么这帮上访的人会怎么样的，国际社会应该来关注这个事情，关注这个在中国大陆将要发生什么。
好，朋友们，这期的百姓话谈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你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